情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许多分析人士将台湾可能面临的中共武力翻台的情况拿来相比，而乌克兰民众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战斗意志也促使台湾进一步思考自己的防卫策略与规划。除了加强后备军人的训练之外，甚至有人建议台湾应该效法乌克兰全民皆兵。不过最近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提出一个不同的看法，认为乌军在平民杂处的都市设防，不但让平民处于险境，也有可能违反了国际法，并弱化俄军的战争罪责。究竟全民皆兵与全民国防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差别？与毛泽东思想中所谓的人民战争又有何不同？台湾是否应该效法乌克兰全民皆兵？如果真的实施全民皆兵，可能面临哪些问题？面对可能爆发的台海战争，台湾民众是否已经做好了军事上和心理上的准备？台湾的抗敌意识与战斗意志又和美军是否出兵协防有何关联？一旦发生战争，是否真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呢？今天的海峡论坛特别邀请到两位军事专家来针对这些话题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现任国民党不分区立委的中华民国前陆军副司令吴思怀将军。吴将军，欢迎您。
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能在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些严肃的问题。
是的，好，那么我们另外一位与谈的嘉宾是前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的中校姚晨，姚中校，姚中校，欢迎您。
主持人好，吴将军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思怀将军，你怎么看刚才我们提到华盛顿邮报这篇报道中的一些正反论述，包括了国际法的学者还有这个人权组织观察专家认为说这个战争法显示乌克兰将平民是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但是另一方面呢，那个乌克兰的国土防卫旅的发言人还有武装志愿军的发言人却说这些理论似乎并不符合这个实际上战争的逻辑哦，因为在真实的战争中是很难避免平民的死伤来保卫国家和城市的。想请教您的专业看法，吴将军。
我想从国际战争法、国际人道法这个角度来看，只要是民主国家都应该遵从这个国际法来善尽一个国际责任。但是这是讲大的方向，诚意很高，也是所谓的道德高度。可是我们看看二战到现在70多年发生这么多战争，有几个国家真正遵守国际人道法？但是乌克兰的发言人说的有一点点道理，可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现代战争的武器精准度很高，那么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你要不要把人民也置于战火威胁之下？这是战争双方领导人的看法，所以这个主动作为跟被动接受，如果我们把武装力量部署在医院、学校或者平民的公寓大厦之间，那就是违反国际法，因为它是合法的攻击目标。所以我们不把军队部署在这些场所就可以免于被敌人攻击，但是这是接战双方之一你应有的作为。但是如果敌对国家不遵守国际法，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双方都应该遵守国际法，而自己不要把自己的人民置于战火威胁之下，也就是不要让人民在没有经过训练你就发枪支给他，让他成为一个战斗兵，这个时候敌人就变成合法可以攻击你。所以我从这个正反两面来看，只要是战争都应该让平民尽最大可能避免变成敌人的攻击目标。
篇报道在出来之后其实引发了一些讨论哦。那么报道中是称说乌军在平民杂处的都市去设防的话会模糊这个俄军的战争罪责，而且让这个平民处于一种险境，违反了国际法。刚才吴将军也稍微解释了一下，那么也特别提到说这个记者其实在实际上看到的状况是火箭炮、防空机枪还有装甲车是部署在公寓大楼之间的，也就是让俄军有了一个借口说这个民用的建筑成为一个军事设施的掩体。您怎么看这报道当中记者的观察，还有这个俄军的借口，以及刚才吴将军的一些评论？姚中校，
首先第一个就是吴将军刚才讲的非常有道理吧，不能把老百姓当成炮灰，当成摆在前面啊，这是肯定的。是第二个我要强调的就是，俄罗斯你在侵略一个主权国家，你首先违反的是国际法，你不能单方面要求我要遵守国际法，你不遵守国际法，这个讲不过去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军人在战场上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消灭敌人，一个是保存自己，甚至保存自己还放在前面，你自己保存不了，你何谈去消灭敌人啊？军队在这过去的战斗中挖战壕、修工事啊，都是保存自己。但是呢，这个乌克兰这个把这个军队战斗人员放在一些不应该被攻击的目标里面，比如说医院、学校、居民区，这个是从这方面是肯定是不合适的啊，把老百姓顶在前面，但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如果你老百姓全撤走了，按照这个安全通道都走了，剩下来的是军队，那这个军队就是失去了很大的防卫作用。战争中就是说有一句话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战争中他不能讲究老是强调那些东西不行。但是我从俄罗斯这个角度也在说，你既然知道那是医院，尽管里面有战斗人员，你进这个是学校，有儿童在里面，你就不应该去进攻它。你这个不能光谴责乌克兰，乌克兰这个它是一个弱势，它需要保存自己的话，这个它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是不道德的啊，这个我强调一下，有这个辩证关系在里面。
其实从两位来宾目前的回答当中呢，我觉得有一个关键是在于这次的乌克兰俄乌战争当中，其实有很多这个讯息后来是目前是看起来没有办法确实去分辨的，包括刚才提到说这个俄罗斯军队在轰炸这个马利波的这个妇幼医院的时候，俄军是声称说里面有战斗人员，有亚速营，但是这个讯息其实一直都没有办法被这个记者去独立的证实哦。像这样的消息我不晓得是不会影响大家的一个判断，这是目前我们可能要必须厘清的一个部分。再来就是我想继续请教吴将军的是有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角色，因为他的确在战争开战之后呢要求这个某一个年龄的这个乌克兰的男人必须留下来不能够走，而且是发放所有的平民，他如果愿意防卫的话就给他这个枪支。然后也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一次乌克兰可以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最大的关键就是他在关键的时候没有弃国逃亡，死守基辅，而且像这个用了丘吉尔的名言说，激励乌克兰民众不管是在海上、空中、田野还是森林、街道上都要持续的战斗。你怎么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抉择呢，吴将军？
泽连斯基，我们不讳言，在开战前到现在，他是从二战以来到现在最了不起的一个国家领导人。第一个，他没有背弃他的人民，他坚守在基辅；第二个，他的演讲，他是演员出身，他的演讲在国际上能够在这么多国家的国会视讯演讲，获得这么多国家国会议员的尊重，也真正让全世界人民看到战争的可怕。可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俄罗斯入侵绝对是不对的，不管任何理由，你侵入别人的国家，这是绝对错误的行为。但是泽连斯基这些演讲感动了世界各国的议会或者人民，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看到国际现实的一面了。西方国家支持，口头支持，经济制裁，但是 绝对不出兵，为什么？避免跟俄罗斯正面交锋。所以泽连斯基再好的演讲，再感动人心的爱国演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真正出面帮忙，然后给钱给武器，是乌克兰人民去面对，死伤的是乌克兰的军民，流离失所360多万是乌克兰的人民，我们看到非常不忍心，这是一个国际人道的危机。那么俄罗斯这种入侵的行为，甚至有对平民大楼开枪开炮这种作为，当然是违反国际法。可是我们泽伦斯基这个做法，也有人提到，国际上另外一派学者也提到，你这样子对待你的人民，当然要求生存，全民一起来抗敌，甚至叫老弱妇孺来制作汽油弹，来扔他的战车，这些都是一个全民团结、全民抗敌必要展现的一个战斗意志，这个无可厚非。可是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讲，你把人民耗在这里面，造成的牺牲，那是一辈子，不是10年20年可以解决的。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面对战争威胁，你要争的是那一口气，真的是战争的胜负，还是人民这个国家能够持续生存下去，这是一个战争哲学的问题，我们也没有定论。但是目前在世界上研究国际战略的学者专家也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看法。
其实刚才吴将军其实这个战争哲学确实很值得我们这一期节目来思考的。姚中兄，你怎么看一个国家领导在面对生死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提到说用老弱妇孺去制作这个汽油弹，的确是展现了战斗和全民万众一心的这个意志，但是同样的另一方面也损失了这个平民无辜百姓的生命哦。当然泽伦斯基他自己在最近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访问的时候，他也说这场战争的输赢，他认为最后的输赢是减少人民的伤亡才是赢哦，否则其他的都是假的。那么也想请您在这个部分跟我们做一个深刻的思考，尤其是谈到泽伦斯基的这个角色跟抉择，他用影片去激励民众，然后鼓励民众抵抗，但是这个我们看到很多人拿他和阿富汗的总统加尼在去年八月的时候的这个行为做一个对比，因为当时我们都还记得在这个塔利班攻破首都喀布尔的时候呢，他当晚就这个弃国逃亡了。那么他自己的这个理由是，他的理由就是要避免阿富汗平民的流血跟伤亡，你怎么去用这两个人做一个主角来比较不同领导人在面临国家战争时的抉择呢？姚中校，给我们思考一下。
这个泽连斯基这个做法，刚才吴将军讲的比较全面了。中国有句话讲，忠孝不能两全，没有办法十全十美的事情。你既然想保卫这个国家，那你肯定要做出牺牲。这是没有办法去具体的去评论他对不对。他只是说为这个国家所做出的这些努力，我是敬佩的，我也很敬佩乌克兰人民啊，特别是老人妇女在做这个汽油弹啊，这展现出这个国家的人民对保卫这个国家的信心和决心，是吧？所以我一直在网上我也在说过，征服一个国家容易，征服一个民族难，但是这个事情不能具体的说哪个对哪个不对，并我刚才前面讲的并无尝试水无常形，这个战争这个情况不能具体的去说这个东西。那么我们现在就刚才主任讲的这个阿富汗的情况啊，阿富汗这个他的这个国防军当时他的这个人数和这个战力超过100这个塔利班啊，但是一枪一弹没放，总统带头跑掉，这个是不负责任的。你把你的国家你的人民丢给了那个残暴的塔利班，你难道是负责任吗？你难道是为了这个国家的人民的这个生命安全吗？塔利班来了以后对他的人民是怎么去奴役的，啊，所以这个事情是我认为是这个总统，这个阿富汗这个总统是绝对不负责任，不配当一个国家领导人。当然我也听到过台湾有些朋友在说一句，说一旦中共打过来， 就说蔡英文总统都做好了逃跑的准备，甚至说了很多啊。这个呢是这个完全的是一个怎么说呢？
认知战，假消息。
这个是不对的，是共产党的一种心理战啊。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蔡英文总统，这个这一段时间以来，在巩固自己的国防，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我也相信，台湾2300万人团结一致，中共也不敢对台湾怎么样。台湾的总统没必要跑出去，他不需要跑出去，因为你中共从现在看，你中共就打不上来。所以呢，这个留言呢，就不要再就是。就没有人相信，说还没打仗，蔡英文总统先跑到美国去了，这个也是不对的啊，这根本就不存在必然问题。我不认为蔡总统是这样的人。
好的，那么我们顺着刚才姚中校的说法呢，接下来想请教吴将军的问题，我想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当然就是战争的时候这个领导人的作为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刚才我们提到了乌克兰的泽伦斯基，还有这个阿富汗的加尼总统一个对比啊，那么。姚中校在回答的时候提到了这个台湾总统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角色，那么想请您也这个给台湾做借鉴的话，是不是也从这个领导人的作为来跟我们做一个评断？再来从这个民众的反应，当然就现在有很多人建议台湾是不是也要效法乌克兰做一个全民皆兵哦。那么在华府这边熟悉台湾问题的这个智库学者葛莱仪，大家很熟悉 Bonnie Glaser， 他也建议台湾应该要学习乌克兰，将平民也纳入防卫计划。但是究竟这个全民皆兵和全民国防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同？台湾如果真的像乌克兰一样实施全民皆兵的话，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两个问题请教您，领导人跟民众。
第一个问题，国家领导人在作战的时候当然要坚守岗位，像泽伦斯基这种做法才是正确的。一个国家领导人像阿富汗总统那种还没开打就跑了，然后说为了减少牺牲，那是他的荒诞的言论，根本没有这种想法。国家领导人就是要跟人民站在一起，而且越早宣誓越能振奋人心安定民心。第二个，主持人谈到很重要一个全民皆兵跟全民国防的概念，我想简单说一下，全民皆兵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大家发个武器绑个汽油瓶就叫全民皆兵。在我们国家来讲，全民皆兵是类似以色列，那要修法修宪，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服兵役的权利义务，那是20岁的男子要去当兵。如果全民的话，就是老弱妇孺都要有责任拿枪拿子弹来保卫家园，那要修宪的。我们是民主国家，修宪修法，国防组织法民防法很多法律都要修，修这些法的过程是很冗长的，是要经过全民共识的。然后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来，我是军人出身，跟姚先生一样，你要全民皆兵多少人？全民皆兵是所有人都可以来当兵，都有责任来当兵来捍卫国家，全民防卫就不是。全民防卫就像这次乌克兰来讲，18岁到60岁的男子不可以离开，要来保卫国家，那妇女还有其他随你们自愿，那是不同的。如果用这种模式叫全民防卫啊，那么18岁到60岁这个例子来讲啊，也要修法。我们国家现在的法律没有，那你要让人民作战时候负起军事任务，平时要不要给他枪子弹，要不要训练，要不要编组，这个预算要多少，谁的责任？如果这些都是国防部的责任，他承担不起，是平时由内政部由哪个部会负责发的枪发的子弹，谁来训练这些枪弹装备，在哪里保存管理？否则就会像现在乌克兰也发生这个事情，这些民兵没有组织临时编成，拿到枪拿的弹发生很多治安事件，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议题，如果要全民皆兵，那牵涉的问题更复杂。如果是全民防卫，把可以运用的男子拿来用，那平时的训练、编组、预算、装备获得、管理，这都是我们军人的实务工作，不是想象中这么容易。所以这一次乌克兰是临时发枪弹给平民，只要你愿意我就发给你，他没有组织，没有训练，没有指挥管制，这是一个真正无效的战力。只有在城镇战发挥一点实质吓阻，影响俄军的这些动作，没有办法形成真正的有效战力。所以我赞成，如果我们国家最后形成的共识是要全民防卫，那么要修很多法律，要编很多预算，要有组织、有训练、有场地，这样子所形成的一个战斗意志，我相信中国大陆会考虑，台湾这么团结，这么有战斗意志，我们是不是还要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两岸的问题？我想要展现自己的防卫决心，但是没有那么容易，要修法，要有很多预算，要有时间去训练，这个不是一触可及的事情。
是，中校刚才吴将军所说的，这个台湾如果要实施全民防卫的话，做了一些要必须一些配套，但做了之后可能也给这个解放军或习近平一些思考，是不是要对台湾来进行真的进行这个攻台的这个计划，也想请您稍微做回应。不过在此之前呢，我想很快谈一个概念，因为我刚才提到就是说全民防卫，那大家想象中就是哦，战时的时候是每个人要发枪发弹药，甚至像这个乌克兰一样每个人都有这个，当然不是每个人啦，就是防卫的时候有刺针啊、标枪这些武器给平民参与城镇战、巷战，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个想象，让大家想起了另外一个概念，可能是这个台海对岸的民众比较熟悉的一个词，叫做人民战争哦。在请您回应之前，很快都您介绍一下这个人民战争的概念。我们一般的了解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一种军事斗争策略，也是毛泽东的核心思想之一。他强调的是战争的动员机制和群众性，利用游击队和民兵等非正规军种对敌人发动不对称战争来配合正规作战，包括战争的物资运筹以及这个情报的搜集等等。你怎么看我们把这个人民战争的概念也加进来讨论，就是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运用人民战争的做法可以给台海两岸什么样的启示呢？赵中校。
首先这个全民皆兵这个概念是不准确的，刚才吴将军讲的全民皆兵这个提法，这个我现在没有哪个国家全民皆兵啊。台湾2300万人，那么最多的参战，也就是能有这个能力参战的，也就是包括一些年轻的妇女，就是1/3到1/4，不可能全民皆兵，这个概念是不准确的。但是有一个提法是很好的，就是全民国防啊，大家都要这种有国防的意识，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全民国防是需要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现代化的战争，不是说人多就好啊，现在你要使用一些先进的武器，你那老百姓你训练，你那训练几个月你是掌握不住的，对吧？我们现在不说这个飞行员，一些高科技的一些技术兵种，我们就说普通的这个一个士兵在战场上使用这些导弹这些东西，也不是一下子能学会的。所以说呢，这个概念是吧，从全民皆兵到全民国防这个概念要有定位，全民国防对于台湾来说是必须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人民战争思想，中共利用人民战争的这个战略思想，从建军开始到夺取政权，不管他执政70多年以后他的军事战略思想如何变化啊，积极防御、近海防御、打赢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东西不断的变化，但是他人民战争的思想一直在贯彻着。他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实际上很简单的说一句话啊，就是人海战术，把老百姓顶到前面去。实际上他没有什么东西，他现在都绑架着14亿人民跟美国人作战，对吧？你比如说中共曾经说过啊，一个朱成虎说过，让出西安以东跟美国人打， 什么意思，对吧？十四亿人，说台湾问题要问十四亿人答应不答应，这个都是荒谬的。你不可能十四亿人都来参加去打台湾，我说至少有一半以上不愿打台湾，是人民战争，就是他的所谓的，他就人海战术而已。但这个表现最淋漓尽致的是在朝鲜战争，韩战，啊，韩战时候中共的野战军绝大部分都到朝鲜打过仗，他不怕死人。所以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说，美军武器装备上占有优势，但是中共输得起。他为什么输得起？他能死一百万一千万人，美军输不起。所以最后韩战最后停战的很大的因素是美军不忍看到很多志愿，就是中国的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在战场上打死、冻死、饿死。
嗯，
这个是所以人民战争讲。第三个我想补充一下，就是现代化的战争条件下，各个国家都在进行这个军人职业化，形成拳头。你比如说台湾比如说有20万正规军，高强度的训练，战斗力非常强，行了，他应该有200万或者100万的这个预备役，它是战场的支撑的一个东西，可以不断的进行补充这个信誉。这个情况你像中共现在也是这样的，他现在是个解放军啊，正规军，他有这个预备役，是吧？他有800多万预备役啊，就是说这些预备役正在现代化战争当中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就是撞个人事而已。所以要走军队职业化的道路，职业军人才是真正的军人，保卫国家是军人的职责，不是老百姓的职责。打仗的时候军人要死，老百姓不能让老百姓去死，这个概念一定要清晰。嗯，
好了，再继续请教吴将军有关于这个比较台湾乌克兰之情，因为刚才姚中校这段讲的还蛮深刻的，你有没有就针对这个有关于人民战争这样的一个概念，跟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个全民防卫，您的理解是什么，也可以稍微跟我们简单的回应一下吗，吴将军？
好的，人民战争其实是一个过去式了，是当年我们在可以说中国大陆当年我们跟国民党在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时候在做的，全民一起投入敌后作战游击战，加上国共内战的时候，那时候是全民动员驱使人海战术，包含抗美援朝，就刚才姚先生讲的，在韩战的时候，那是把那些农民那些子弟推到第一线，等于全民都动员来做战争行为。但现在时代不一样，现在是科技发展的军队，精准打击，四距外作战，然后都是专业化的军人，解放军也好，台湾我们国军也好，世界各国的军队都是这样子，没有一个国家会把人民推上战场，都是以军队来做，人民最多是做后勤支援，出钱出力，协助战场勤务，而不是真正遂行作战任务。所以这个观念中国大陆过去人民战争的观念是过去式了，现在不太可能存在，包含这些恐怖分子的国家在内都已经没有驱使人民走在战争的第一线。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讨论只到这边，不过这有关于面对战争台湾准备好了吗，希望还有机会向两位军事专家请教。今天非常感谢吴思怀将军还有姚晨姚中校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
好的，
感谢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